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，我是小东。如梦的清晨，传来一声骇人的尖叫，一女青年横尸荒野。自此，中原警方的刑事档案里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孽鬼幽灵。
讲述惊天大案，追踪凶案现场，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1995年2月21日清晨，绿城郑州，春节的脚步尚未走远，忽然从西港加油站旁边传来一声骇人的尖叫，击碎了梦一般和谐的早晨。
哎呀，死人了！
顷刻间，好奇的人们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远处已隐约听到了警车的尖叫。此时，离现场不远处的一片居民区里，有一吴姓人家，因为女儿昨晚上夜班一宿未归，母亲的心中有点忐忑不安。一大早，她就出门张望，隐约看见加油站附近聚集着很多人。出什么事了？他心里一震，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。他急忙向加油站跑去，等他跌跌撞撞跑到现场，扒开人群往里一看，险些昏死过去。死者正是自己的女儿，双手反绑，下身裸露着躺在那里。现场位于正上路西港加油站向西50米的公共厕所旁，死者裤子被退至膝关节处，双手被反绑，身上物品不翼而飞。距尸体向西30米处发现一枚双心形的发夹，向西50米处又发现死者骑的26型斜梁自行车。尸体附近的麦地有一趟往返的可疑脚印，但已被围观的群众严重破坏，失去了应有的鉴定价值。经查，死者叫吴某，现年22岁，郑州某厂工人。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颈部左至右有散射性条状表皮脱落，乳房及会阴部有条状的抓挠伤痕。技术人员从尸体征象综合分析，吴某临死前遭人猥亵后被勒，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，死亡时间大约在2月20日晚9点到晚11点。据此，侦缉人员进一步推断，吴某的被害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奸情仇怨报复杀人，二是变态歹徒夜晚拦路行凶作案。据死者家属反映，吴某是2月20日下午5点钟到家的，晚上9点30分离家骑自行车到单位上班，期间未发现任何异常。胥水派出所副所长江建设带领民警来到吴某的单位，同事们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惋惜。吴某好友赵某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，他告诉民警，
昨天下午小吴下班之后有一个找他的电话，我随口告诉他晚上10点以后再打，他又追问了一句小吴是不是晚上加夜班，我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
这个人是谁？
这个人好像是陈某，小吴以前谈的男朋友，后来家里反对没谈成，这个人就威胁小吴，不同意就同归于尽，一定是他害死了小吴。
赵某禁不住失声痛哭。陈某今年24岁，原籍洛阳人，现住在大港一个租房户家中。他没有工作，经常游手好闲，吴父母看他不地道，就劝女儿和他分手，后来他们就没有来往。前几天听小吴说这个人要扬言报复他。
立即传讯陈某。
专案组一声令下，侦查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陈某租处，但陈某已是人去楼空了。2月25日，当陈某兴致勃勃地赶回租房处时，被守护的民警抓个正着。
陈某，你以前的恋人吴某被人杀害了，有人反映几天前你曾扬言要杀他，你怎么解释？
我和小吴谈过一段，后来他家人不同意就分手了，我非常恨他，也曾想过采取过过激行动， 但我忍了，也想开了。
陈某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。
但我确实没有害他。那天晚上9点多钟，我和老乡林某某、李某某在某家属院门前偷了一辆白色面包车，连夜开到巩义，将车卖给了刘某某。
经过查证，陈某在221案发时间确实不在现场，更不具备作案条件。
是熟人作案，还是拦路打劫？一个扑朔迷离杀人抛尸现场，使侦缉人员感到了遇上真正的对手。
1998年11月17日傍晚，家住须水镇严家庄的村民杨某路过村头水渠旁自家的麦地时，发现有一些女士衣服散乱扔在那里。他心生纳闷，便循着这个方向想看个究竟。当他划过水渠旁边的一个注水池时，感觉里面有些异样。等他伸头往里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了。
十分钟后，须水派出所的民警赶到，并将现场严密保护了起来。
现场位于须水镇庙王村严家庄水渠旁边的注水池内，池里无水，有大量枯草，枯草下面有一具呈坐姿的女尸。经过当地群众辨认，死者叫董某，26岁，须水镇小富庄村居民，生前系某家具厂油漆工。11月12日下夜班骑自行车回家时失踪，自行车不翼而飞。尸体报告显示，尸体面部青紫淤血，球睑结膜出血，颈部有表皮脱落，身上皮肤有多处散在拖拉擦伤。通过解剖后综合分析，死者董某系被人奸污之后扼颈致窒息性死亡，遗失于注水池内。死亡时间大约是5天左右，与死者失踪时间吻合。鉴于案情重大，局长贾国宝、政委崔昭英决定现场成立了1117专案组，要求侦破工作连夜展开。那么董某因何而死呢？侦缉人员众说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就在侦破工作进退维谷时，专案组获取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须水镇富庄村的刘某某在案发后突然失踪，去向不明。据管区民警介绍，刘某某属社会闲杂人员，曾因为嫖娼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。侦缉人员立即对刘某某进行布控，经过大量工作，于11月26日在洛阳其亲戚家中将其抓获。经询问，刘某某承认自己在11月11日晚与董某发生过性关系。1117案发后，他听群众说董某5天前被人强奸后杀死，他仔细一盘算，这个时间和他与董某最后一次发生性关系时间极为相近，他有些心虚，担心脱不了干系，便想出去避避风头。技术人员通过血型判断，排除了刘某某作案的可能。刘某某在感谢科学的同时，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。
那几天我路过正上路时，曾看到过一个骑自行车的男青年在路上来回转悠，无所事事的样子又鬼鬼祟祟的，行迹比较可疑。这个人年龄30岁左右，个子嘛不高，其他也没有印象了。
随后侦缉人员走访附近群众，没有人见过此人，也没有获取有价值的线索。从并案结果看，凶手既是本地人，又有犯罪前科。副局长赵建武精辟准确的定论是孽鬼幽灵出露端倪。春节将至，局长贾国宝、政委崔超英再次来到须水派出所了解案情的进展情况。会上，局长贾国宝要求
要立即成立系列案件专案组，组长由彭长兴所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副所长江建设、匡忠臣、王全福担任，主力就是须水所全体民警。
当日下午，管区民警将须水辖区所有有前科人员的名单送到专案组，调查取证工作开始启动。2月7日，民警王磊带人排查到白寨村劳改释放人员李文安家时，被李文安老婆告知，
他在外地打工，具体的地方在哪不知道。
他啥时候离家的？
好几年了。
李文安个子不高，头发有点稀，32岁。联想到唐某、刘某某交代的那个人个子不高，30岁左右，王磊觉得此人与李文安极为相似。王磊等人便不多问，就到其邻居家走访。闲谈中，邻居说1998年11月左右曾见过李文安。哼，李文安明明在家，其老婆为何说他走了好几年？经过大量工作，民警王磊终于获悉李文安在濮阳开出租车。彭长兴所长立即将情报向分局党委做了汇报，局长贾国宝指示立即赶赴濮阳，想方设法找到李文安，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点。2月8日，所长彭昌兴带领民警王磊冒着萧萧寒风北上濮阳。然而濮阳警方的一番介绍让彭昌兴等人大吃一惊啊！满足自己淫邪的兽欲，然后在杀人灭口从接二连三的此类案件中，侦查人员判断这是建国以来郑州和濮阳罕见的系列强奸杀人案。濮阳这座全国闻名的卫生城市并没有因为环境优美而太平。1997年6月30日晚，濮阳市女青年张某在与其男友约会回来的路上失踪，7天之后其尸体在开发区健康城南一窨井内被发现。经尸检，张某被人强奸之后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濮阳警方将其定为77特大杀人抛尸案。据死者的哥哥介绍，当晚12点曾见张某搭乘一辆白色面的，但未记住车号。为此，濮阳市公安局对全市的出租车进行大规模的排查，未获取有价值的线索。就在77特大杀人抛尸案悬而未决时，又一起杀人抛尸案让警方体验到什么叫做压力。